请看以斯帖记第九章，以斯帖记第九章，腓利门书，题目是求灭余恶，求灭余恶，永记主恩，宽恕爱人。求灭余恶，永记主恩，宽恕爱人。今天两边相对，一面是要灭罪，灭敌就是灭罪，灭得彻底。以斯帖今天的祷告可以说是求深求透的祷告，我们对自己的生命，我们对于整个的神的国度，一切的黑暗，一切的罪恶，我们也要求深求透，这样的话犹大人才能够彻底能够脱离罪恶的辖制，脱离哈曼的辖制，求深求透。所以这边是灭罪，那边呢是保罗啊，为了他在监牢里面所得到的，所拯救的，所救拔的一个犯罪的逃奴而写的这封信，给这个主人就是腓利门，就是哥罗西教会的一个同工，他是保罗的同工，保罗称他为同工，是他家里的奴隶，犯罪而逃跑，下到监牢里面，可见的犯罪也犯得不轻，偷东西，但是保罗在监牢在苦难中得到的这一个人，而且保罗称他为是我心上的人，他能够借着基督的那个爱，能够把一个罪奴变成保罗心上的人，无义的人变成一个有义的人，这实在看见是神爱的一个能力。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这边是王的谕旨所到各省的犹大人，他们脱离了仇敌的辖制，他们聚集保护性命，能够杀灭一切的敌人。在这个时候呢，一面看见他们在杀灭就是解决罪恶，一面呢看见以色列继续的在求王，王赐允许，你要什么你求什么，你还可以求，以色列继续的求，这个求是求深求透的求。结果王就准他们要灭尽余敌，这样使犹大人能够得平安，以后呢就是嘱托他们要永远纪念他们蒙拯救的那个普尔日，要永远纪念。为什么永远纪念？就是不要忘恩，主的恩典是神的救赎。那边就是被囚的保罗为他在捆锁中所生的安尼西姆请求腓利门的宽恕，所以一面是灭罪，一面是宽恕，请求收纳一个悔改了的奴仆。所以两边的教训就是我们要恨神所恨，要爱神所爱。我们一直看圣经的教导，就是让我们要真正的学会得到基督的心，也就是神的心。这个心是什么？对罪是痛到极点，恨到极点，要灭，要灭尽，余罪都要灭尽。对罪人，对罪奴要宽恕，不管他怎么得罪我，怎么亏欠我。所以保罗要求腓利门来宽恕一个罪奴，而且保罗工作很彻底，也打发他差遣他亲自去见主人，就是接受悔改的果子。一个人逃跑了以后不愿意再回去，哪有脸再回去，保罗叫他回去。所以保罗的工作很彻底，而且写信劝勉，用爱心，用爱心来求这一个同工，一个上年纪的保罗用爱心来求他。所以真是我想感动的腓利门是不答应也得答应，所以保罗说我深信你一定是所做的所行的一定过于我所说的，保罗有这个信心，因为他有爱心，所以信心爱心是相连在一起。所以我们从这两章圣经啊，实在得到非常宝贵的教训，就是我们要灭罪要彻底，我们要宽恕人要无限量的宽恕，无条件的宽恕，这就是神的心。罪灭的越彻底，那你对别人更会宽恕，越恨自己越对付自己的人也越会宽恕别人。我就想我自己为什么常常不饶恕人呢？因为自己还觉得自己了不起，自己还不认识自己，自己里面还有罪还有恶，不知道自己还有对别人有多少亏欠，对神对人都有多少亏欠不认识，所以哎呀他怎么这样啊，他怎么那样啊，老是指责别人，老是不饶恕人。常常我们在指责人的时候，这个本身就是没有宽恕，没有宽恕，没有真正神的爱。所以我们真要 这两章学习功课。现在我们看分段，是七小段五节对四节。我们今天这里是十七节对十三节，十七节对十三节，这是第一段。我们看第一段的题目，第一段的题目是求灭余恶，爱心代求挽回罪奴。求灭余恶，爱心代求挽回罪奴，这是第一段的题目。好，现在我们先来看一下一节，一节先到四节。十二月乃亚达月十三日，我们知道这一天本来是犹大人要遭到毁灭的一天，要被哈曼所害的那一天，王的谕旨将要举行。那这个谕旨就另下谕旨了，不是借着莫迪改前一章，另下谕旨废除了哈曼的恶谋。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从这一开头给我们看到，以斯帖他冒死祷告的果效，使仇敌的恶谋，使哈曼的足迹彻底破坏。所以结果呢，谕旨，王的谕旨所将要举行，就是犹大人的仇敌盼望辖制他们的那个日子，犹大人呢反倒辖制恨他们的人，整个转过来，这就叫做他们的足迹被破坏，是不是？我们的祷告有没有像以色列的祷告能够什么冒死在求，能够破坏敌迹，破坏魔鬼的诡计，使得犹大人本来该受辖制该灭亡，结果反倒辖制他们。所以神的恩典，神的救恩是叫我们转败为胜，本来我们被罪恶辖制，让我们反过来要辖制罪恶，是要对付罪恶，不能让罪再辖制我们，不能再做罪的奴隶。底下第二节，犹大人在亚哈随鲁王各省的城里聚集，大家同心合意聚集，下手击杀那要害他们的人。你不灭他，他就要灭你，是不是？我们要下手。圣经常常讲的，有罪恶的勾引，我们都要下手。对犹大人的仇敌哈曼这些个仇敌来讲，就是要下手击杀那要害他们的人，无人能够抵挡他们，没有人能够抵挡。为什么？因为这里给我们看到以色列祷告的果效，圣灵的工作，也看到了莫迪改和以色列他们一同已经下了一个旨意，这个救恩，这个旨意就是犹大人就已经临到了各地了，所以大家都惧怕，没有人敢抵挡，因为各族都惧怕他们，望而生畏。犹大人刚强起来，勇敢起来，各省的首领、总督、省长和办理王事的人，这些个带头人，这些个领袖们怎么样呢？因惧怕莫迪改，就说帮助犹大人。可见的莫迪改升高以后多么有威权，有威严呢，有权威啊，是不是让人人惧怕？第四节，莫迪改在朝中威大，名声传遍各省，日渐昌盛，这神把他高举。一个最卑微的人，受苦卑微，将要等待是他们要把他挂在木架上的这么一个人，到了说神再把他升高，所以你要卑微到底，默默无声，不求人荣，也不求报赏，救亡有功，他都不为自己想求什么，他都不为自己伸什么冤或者求什么帮助。结果呢？结果现在看来，人人帮助他，都尊敬他，都惧怕他，而且他的名声传遍各省，日渐昌大。这一切我们知道都是为了什么？为了他本族的人效力，能够日渐昌盛。这说明莫迪改里面的生命的丰盛，里面的光景，他敬畏神，他被高举，能够什么？能够对犹大人有好处。我们就先看四节对着这边，先一节到三节，开头是那边两节对这边一节。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从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这是第一点。两边相对，我们看看这位保罗是为主被囚的保罗，但是他今天竟然在被囚当中。我们知道腓利门书和其他的三卷，就是以弗所、腓利比、哥罗西三卷，一共这四卷书是被列为监狱书信，保罗在苦难在监牢里面，所以第一句话就看见保罗自己在付代价被囚，为基督被囚，竟然流露出神的爱来，写信给亲爱的同工腓利门，这封信实在是一个爱的书信，流露出神的爱来。两边相对，这个保罗可以对以斯帖，那边是冒死在囚破敌计。今天这一个亚达月十二月的十三日成为以色列 所以两边都是个负债人。那边是聚敌杀敌，犹大人起都同心合意起来，好比个个都成了神的军队了，成了神的精兵了，聚敌杀敌。对着见面就保罗写信的说，带着他的同工提摩太同心征战，这边是同心征战。保罗在哪里，提摩太在哪里，提摩太跟保罗一同啊受苦，一同受苦，所以同心征战，那边是聚集杀敌，这边是关心亲爱的同工。保罗为什么写信？保罗是对腓利门的关心，希望他的爱更深一步，能够宽恕一个逃奴，所以呢这叫做关心亲爱的同工。他够爱主了，够属灵了，还要关心他，关心亲爱的同工。那边是给我们看到莫迪改和以色列是关心全犹大人，所以这个谕旨叫做王的谕旨，也就是莫迪改和以色列求王所下达的那个谕旨，救了全犹大人，所以关心全犹大人。这边是关心亲爱的同工，这边写信，那边是传旨，那边传旨就是说见着莫迪改和以色列所下达的这个旨意，就是传达这个旨意，目的什么？脱罪辖制，传旨脱罪辖制。我们走到哪里所传的这个福音，这个旨意就是救恩，就是福音，是不是叫人脱罪辖制？那么本来是被辖制，后来反倒去辖制罪恶了，脱离罪恶的辖制。对着这边呢，保罗写信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救人脱罪，救这个安尼西姆彻底脱离罪恶，所以希望腓利门能够宽恕他，救人脱罪，彻底脱离罪恶。一面是写信，一面是传旨，这是第一点。对，第二点我们再看，和妹子亚菲亚并与我同当兵的亚基布，以及在你家里的教会，就是保罗写信不但给腓利门，还给他的太太，还他家里的教会，还要和他同当兵的，同当兵的叫做亚基布。这个亚基布啊，在哥罗西书第四章也提到他，让他进职分，这个是和保罗同当兵的，据说就是这个腓利门的儿子，是不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跟这些个人的关系，前面是亲爱的同工，现在又提到是同当兵的。怎么样叫同当兵的？就在主内一同当兵，当兵就一同来领力征战，一同来面对仇敌，一同来掳掠神的儿女，掳掠仇敌，夺回神的儿女，所以叫做一同当兵的。可见呢，保罗时刻把自己当作基督的精兵，在战场上征战，对着那面去，那些个首领，各省的首领们都同不是因惧怕而同帮助来帮助莫迪改，那边是因为惧怕而帮助，这边是主内的一同当兵，有不同的地方，但是呢给我们看了相同的是那边来帮助莫迪改，这边呢保罗到处都有同工，讲到这个亚西布，他说跟我一同当兵的，可能曾经跟他在同一个战场做过工，并你家里的教会这是保罗写信给他们。再看第三节，第三节，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保罗每封信都是这样，走到哪里也是这样，将恩惠平安带给人。这边是保罗，那面就是莫迪改，朝中伟大，日渐昌盛。为什么神这样的高举莫迪改，叫他在朝中伟大，那就是后来他做的宰相了。前一章不是讲的吗？身穿蓝色白色的这个朝服，是不是头戴大金冠冕？为什么这样？他日渐昌盛，对他这边来就是要讲恩惠平安带给人。莫迪改是升高，不是为个人，他所以这么昌大，这么样伟大，这么样的升高，是为了叫恩惠平安带给人。这就是前三节。对他这边我们再接着看，从五节到十节，五节到十节，犹大人用刀击杀一切仇敌，任意杀灭恨他们的人。所以我们看看犹大人整个的转过来了，本来是等待着死亡，多么软弱，多么的这个无力，但如今呢起来用刀，我们知道什么是刀，主的话就是刀，是不是？祷告也是一把刀，我们要用祷告，有主的话作为属灵的兵器，那你就能够击杀仇敌，击杀仇敌，任意杀灭恨他们的人。在苏山城，犹大人就杀了500人，就仅仅这个苏山城就杀了这么多人。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刀，我们拿什么杀？ 以我们需要天天用运用属灵的权柄。主的话是刀，是啊，神的刀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还要快，能够刺透人骨节骨髓。是啊，这个刀没有可比，就是警醒祷告，你就能够杀灭仇敌。是啊，底下呢，不但是杀灭了苏三成的人，又杀了什么？杀了下面就是接着讲到这个十个人，就是哈曼的儿子。他说哈米达他的孙子犹大人仇敌哈曼的儿子，他父亲的孙子当然是他的儿子，十个儿子。这代表什么事？为什么要一都写在上面？哈曼被杀了还不够，哈曼的儿子如果不杀了的话，那么影响还很大。这叫做要杀灭余敌余罪。我们呢，里面呢可能是大罪除掉了，里面还有很多小罪，一会儿发个脾气啊，是不是啊？一会儿呢又不高兴起来，是不是啊？哎，又是不警醒，又是沉睡懒惰，这都是哈曼的儿子啊。我们的余罪要把它彻底解决，一直到十节为止啊。他们解决了这些仇敌，但是十节的末了说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这一点有连着三次提到，说明这一点他们没有遵命，是不是？你都遵命了，你这点应该遵命，因为前面摩迪改在发旨意的时候提到这点啊，你们要什么？你们要这个夺取财物，这是真正的胜利。什么叫夺取财物？就是夺取掳物，就是代表得胜而有余。一个得胜在战场得胜，一定要夺许多的战利品。但是他们竟然每次都提到没有下手，应该下手的地方不肯下手，不敢下手，或者还有点害怕，或者还有点顾虑，没有彻底得胜。到第十节为止，对着那边我们看到八节，四到八，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四到八啊，四节到七节是保罗为哥罗西在代祷中的感谢。他说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常为你感谢神。所以这个使徒啊，他为每一个人祷告，他为每一个教会祷告，他因为每一个同工这样祷告，祷告加感谢，是不是？祷告感谢，对着那边就杀灭仇敌。我们越杀灭罪恶，我们才能越会祷告，也越会感谢。对罪对付的好，对付的彻底，那么你才会有祷告有感谢。正如保罗一样，第五节，您听说你的爱心比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那就是保罗为哥罗西的信心和爱心来感谢神，说明哥罗西这位同工是什么呀？向主耶稣和众圣徒蛮有信心，也蛮有爱心。蛮有爱心和信心，对着那边是什么？怎么样就能够蛮有爱心和信心？对着那边就是杀灭哈曼众子，你要杀灭哈曼的儿子，你要都会把他杀，杀灭余罪，可以说这边你才蛮有信心爱心。第六节，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保罗是更加的勉励他，本来他们已经很好了，但是还说呢，希望你和人呢所同有的这个信心呢能够显出功效，就是说有更大的果效。两边相对，信心显出功效，对着那边就彻底恨罪灭罪。你能够把哈曼的儿子都灭掉，说明你实在是恨恶罪恶了。哈曼的儿子都不能够容忍，因为哈曼是犹大人的仇敌，当然哈曼的儿子也是犹大人的仇敌。所以两边相对，这边信心显出功效，那么就是彻底恨罪灭罪。这边说你们各样的善事都是为基督而做的，两边相对，为主行善，我们行善要为主。保罗特别强调是为基督做的，所以哥罗西受到称赞有很多的方面，因为他所做的善事是为谁做的？是为基督而做的，不是为自己。有人也行善是为了个人，为了叫人知道，为了叫人说我是标兵，我是什么是一个最特殊的人物，为了得奖赏，为了得表扬，他不是，是为了基督而做的。两边相对，这边是为主行善，那面是不容忍罪。一个完全为主的人，他一定不容忍罪，他不能容忍有一点高傲，一点显露，有点畏己，一点私心都不能有，这是真正为主了。第七点，兄弟啊，我为你的爱心当然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保罗不但自己快乐安慰，而且他讲到众圣徒都因此而畅快。 们把汉王的儿子都灭掉，那就是爱神所爱，恨神所恨。你爱自己的子民，那你一定要恨无罪恶。好像一个国家一个当兵的也是这样，因为爱自己的祖国同胞，所以他就恨无罪恶，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这两边相对，这边就是那边是恨神所恨，爱神所爱。对着这边来，就是众圣徒的心畅快，这样才能使众圣徒的心都畅快。恨神所恨，爱神所爱，这边就是众圣徒的心才畅快。大家都这么灭罪，都这么爱人，那一定畅快。在第八节，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一的事，那这节圣经啊，就是保罗开始来请求这一个腓利门来收纳这一个逃奴。所以第一句话，保罗说我可以放胆吩咐你，但是我没有这样做。就是说保罗可以用权力，他不用权力，对于自己的同工他用不着用权力。我们不能动不动就用权力，是不是？意思是说我可以这样做，因为保罗是个你上年纪的，又是个老同工，对年轻同工，对别人来讲，他说我可以放胆吩咐你，可以，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两边相对，这边不用权柄吩咐，不用，该用就用，不用就不能用，说明保罗的谦虚，说明保罗不轻易滥用权柄。对着那边是什么？那边是当用不用，那边是当下手夺掠物，结果他们确实没有这样做，是不是？那边是当下手夺掠物，这边是不用权柄吩咐。这是一小段，我们再接着看十一节到十七节。十一到十七，当日将苏珊城被杀的人数呈在王前，那就是说苏珊那里不是杀了五百人吗？就告诉了王，呈在王前。接着十二节，王就对王后以斯帖说，当然谁呈告的没有讲，我想很可能还就是以斯帖，因为接着王就对以斯帖说话了，是吧？很可能就是以斯帖把这一切都告诉王啊。现在苏珊城已经杀灭了多少多少人，是吧？王呢现在就对以斯帖说了啊，所以王才回答以斯帖，对他说，犹大人在苏珊城杀了这么多人，五百人，又杀了哈曼的十个儿子，在王各省不知如何你，现在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还求什么也必为你成就。你看这个王再一次的问他，你要什么我给你成就，你还求什么我也必你为你成就，是不是？所以今天就是说你还要什么，所以接下来以斯帖继续的求。今天我们天上的神也是问我，你到底还要什么，还求什么？所以我们的祷告要求深求透，我们应该向以色列有所求有所要，一直继续求。所以下面以色列就说了，王若以为美，求王准什么？求你准苏珊城的犹大人明天也照今日的旨意去行，意思说继续一天来灭敌，明天还要这样做，并将哈曼十个儿子的尸首都挂在木架上，叫做彻底灭于罪。为什么要挂？我们知道挂尸有这么一个意义，就是挂尸示众。平常啊，你看看罪大恶极的人把他挂在一个城楼上，像扫罗的尸体就是腓利士人把他挂起来，是不是罪大恶极嘛？他们恨他们，是不是？扫罗在神面前也确实是罪大恶极，是不是？所以挂的意思就是羞辱的意思，你羞辱自己，你羞辱这个罪恶。我们常常不肯挂，什么叫挂？我里面就是恨人，你要挂起来，这样你就彻底死了，彻底灭顶，挂起来，挂起来以后最后还要把它埋葬，是不是？这叫彻底，彻底灭顶。王就因准如此行。所以这两个求啊，看以斯帖是叫求神求透，是不是？他求什么？第一点他求苏珊城啊，明天还照样的这样杀灭，照着王的旨意。可见的以斯帖灵里看透，知道苏珊城还有好多好多的那个敌人没有灭尽，他看到了。我们有没有这样？哎呀，我认罪了，实际里面还有一堆呢，还没有彻底呢，是不是真的认罪了？以斯帖看出来了，还不够，还求再一天，是不是？而且呢，求把他们的十个儿子的尸首都挂起来，这以斯帖的祷告。底下王便应准如此行。旨意传在苏珊城，人就把哈曼十个儿子的尸首挂起来了，是不是？哈曼不但要挂，我们知道哈曼死的时候是挂死的，是不是？就是挂在我们的里面的小罪要与耶稣同定十字架，挂的意思就是钉死他。 把我那个恨人盯死他，拿我那爱发脾气盯死他，把我好急躁，我就好急躁啊，我就老走在上帝的前面。好了，我也把他盯死，这就再挂起来了。十个儿子呢，是吧？你别就挂五个，挂六个，挂七个，要挂十个，就彻底的意思。底下亚当月十四日，苏珊的犹大人又聚集在苏珊，杀了多少？又杀了300人。可见的以色列看的是准呐、啊，是不是？如果你不进去的话，这300人成了暗藏敌人了。说我们不能够里面还有暗藏的罪恶啊！300人把他杀掉，没有下手夺取财物，这是很遗憾的事，又没有下手。底下是16节，在往各省其余的犹大人也都聚集保护性命，杀了恨他们的人75000，就加起来有这么多人，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这第三次提到，为什么没有啊？既然莫迪凯已经下命令了，他们还是没有遵行，是不是没有这样做？这样他们就脱离了仇敌，得享平安。所以我们彻底灭敌，你才能够脱离仇敌，得享平安。那怎么样叫脱离仇敌，得享平安啊？就是说我们啊，我们要我们的新的生命要脱离罪性老我，要脱离哈曼罪恶的辖制，脱离某种罪。所以希伯来书12章就是让我们要怎么样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我想这就是哈曼十个儿子容易缠累你的罪，一样又一样，要让他脱离老习惯、老风俗、老一套自己那一套东西。这套东西你不要理解，你这么坚持影响别人。我们常常不考虑别人，你说我这点习惯，一个习惯不好就影响人家，影响人家的方便，指你自己方便，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处处想到人，而不是考虑自己。这个自私啊，自私在各方面，这个都是哈曼。要彻底脱离仇敌，得享平安。17节，亚当月13日行了这事，14日安息。所以你不行，你就不能安息。彻底脱离罪恶，才能得享平安，这里才能够享受安息。我们的生命都需要进入安息，享受基督里的安息，并且以这日设宴欢乐的日子，大家才能够共享神恩，一同欢乐。到17节为止，对着这边我们看啊，这边请看，就是从第4节到第，不是，从第9节啊，9节看。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来求你，本可以用权柄吩咐人，现在保罗整个的不是这样，而是用爱心来求同工。你看哪样感动人，哪样能够得人，哪样有果效。是我们常常动不动用权柄的样子，你不如爱心说一句话，比你那个吃的人一顿还好。这个就是对我来讲，我觉得实在应该受教。你用爱心来说他，那么对于聪明来讲，一句责备话就深入聪明人的心了，你比责备责打他100下还好，是不是？所以保罗怎么凭着爱心，怎么样凭爱心，是个有年纪上了年纪的保罗，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是不是？他很有资格，但是他不这样做。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那边是要什么求什么，那边啊，这边是什么被囚中，保罗被囚中得人啊。我应该先说前面的一个，前面一个就是这边保罗是什么，凭爱心求同工，凭爱心求同工，对着那边就是以色列，继续求必成就。那边就是王对以色列所说的话，就叫他继续求，必定给你成就。所以怎么求，那边是要继续求，这边是凭爱心求啊，两种求，是不是？我们都应该，我们要像这个以色列一样，王对他说你还要什么，你要求什么，什么继续求必成就，对他这边就凭爱心求同工啊，你一求啊他就感动了啊，我求求你，你要谦卑的态度。所以这里包括保罗的爱心，更是谦卑，谦卑爱心温柔的态度去得人。还有那面是要什么求什么，对着这边大家看看保罗要什么。保罗自己做监牢又上了年纪，你看他要什么，我说他只有一个，他就是要灵魂，是不是？被囚中得灵魂，他得到了。 看重，所以他在监牢里都能够得人。第十节，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摩来求你。就保罗说明我为什么求你，我求你是为什么，就是为了我在困苦中、困锁中，就是难中他救人。两边相对啊，这边是难中救人。阿尼西摩是保罗怎么生出来的，不是在平安时，乃是在捆锁中。我们常常捆锁了、难受了，我自顾不暇，我还去救谁去？是吧？难中救人，对着那边就以色列求深求透。王问他们，你要什么求什么，以色列就求深求透。两边相对，这边保罗是啊，这边是这个安尼西姆是逃奴重生，本身是个逃奴，逃犯呢、啊，结果呢重生了。那边就是灭尽余罪，以色列之所求，是不是灭尽余罪啊？求就是说他要求把那一个哈曼的儿子都挂起来，是不是？还有那面是求准继续灭余敌。王不是问吗？你要什么你求什么？以色列回答了啊，求继续苏珊城啊，还要再有一天。照着王的旨意去行，就继续要灭敌，还求什么？求把哈曼十个儿子挂起来，这不两个求吗？是吧？就叫做求准继续灭余敌，继续灭余敌。对着这边来，就是为蒙恩罪奴代求，这边也在求。这边保罗怎么求？保罗为了一个蒙恩的罪奴在代求。我们看保罗有的是事情啊，忙极了，祷告啊，侍奉啊，在电脑。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有益处，名字的意思，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有益处。其实阿尼西姆原来是对啊，对于哥罗西来讲，对主人来讲一点益处没有，想偷啊，偷偷摸摸啊，对这个对菲利门是不是本来是没有益处，以后是有益处了，是不是啊？是阿尼西姆嘛，阿尼西姆是有益处的意思，是不是？所以这里下面十一节就说到什么呀？无益变成有益，一个保罗付的代价。是一个无意的人能够变成有意，我们常常看到有些人，这些人没有什么用，哎呀，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你不要这样认为，还是我们爱心不够，没付代价。你肯付代价，保罗那个叫没有益处的人，小偷、囚犯都能变成一个好人，是吧？无意都能够变成有意，为什么不肯付代价？是不是？他没有改变，是因为我们没有付代价，没有爱心，爱的不够，是不是？对着那边求蒙允挂余罪。结果就把那哈曼十个人就是挂起来了，是吧？求蒙准挂于罪，这边就是无意变成有意，一面是以色列付代价，一面是保罗付代价。十二节，再看十二节，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到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两边相对，这边成为心上人，那边就继续杀灭仇敌。怎么样能成为心上的人？就是我们继续灭罪，你就能够把人变成一个什么，改变一个人，就能够成为一个主心上的人，也是你心上的人，是保罗心上的人，实际也就是神心上的人。保罗所爱的人什么人？就是肯悔改，肯悔改，是不是？两边相对，是不是？这边就是成为心上的人，那么就继续杀灭仇敌。还有一点，保罗打发他亲自回去，所以安尼西姆来讲就是遵命去见主人，要遵命，是不是？因为保罗救了他，所以他也听话，后来真的就是去了。我们看哥罗西那个书信的最后就提到了，保罗差遣两个人，一个是推基古送信人，一个就是安尼西姆，我亲爱的弟兄安尼西姆一块去的这封书信。遵命去见主人，对他那边就是没有遵命夺财夺掠物，没有遵命，要遵命啊！常常我们就是不能遵命的时候要遵命，这个是更要紧，而不是我不想去，我想安尼西姆一定也有挣扎，哎呀，我多丢脸呐、啊，我还要去见主人呐、啊！你要去，说明你真悔改，你要补足你的亏欠，你要彻底的赔补偿还，是吧？再看十三节，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啊，替你伺候我。两边相对，那就说明这个安尼西姆是真正有改变，所以保罗才能够希望本来的意思就告诉他，我希望他能够留下，能 的伺候我。作为保罗在监牢里面又年纪大，实在很需要人帮忙，是非常需要。但保罗说这个意思，我没有这样做，我本来是有这个意，但他没有这样做。那么两边相对，那边是脱离仇敌得享平安，这边呢就说明这个安尼西姆是脱离罪恶，生命改变，所以保罗才有意把他要有意本有意要把他留下，脱离罪恶，生命改变。那面是脱离罪恶，想得享平安，还有那面是共享神恩。后来他们就设宴欢乐。什么叫设宴欢乐？大家一同欢乐。你看特别高兴的是，大家一同来赴宴，感恩欢乐，同享神恩，共享神恩，对在这边就同得安慰。因着安尼西姆的改变，我相信不但保罗的安慰，也使得这一个主人叫做什么呀？腓利门，是不是也能够得安慰？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共享神恩，这边是同得安慰。这就是第一段，我们现在接着看第二大段。第二段18节到32节，这边是14节到25节，题目是永记神恩，宽恕爱人，转忧为喜。蒙恩以后永远不要忘记，永记神恩，还要宽恕爱人，转忧为喜。现在我们看一下，从第18节开始，18节到25节，但苏珊的犹大人这13、14日聚集杀戮仇敌，15日安息，以这日为设宴欢乐的日子。就说其他各省的人都是14日就安息了，唯独苏珊城人，因为他们要征战2天，杀仇敌杀2天，灭罪灭2天，所以15日安息。是不是？就说什么时候你灭尽罪恶，什么时候你就享受安息，就享受欢乐、喜庆、宴乐。19节，所以住无城墙乡村的犹大人，如今都以亚大院14日为设宴欢乐的吉日，彼此馈送礼物。彼此馈送礼物的意思就是感恩欢乐，分享神恩，分享。我也有礼物，你也有礼物，我送给你，你送给我，这不叫共享分享神恩吗？分享，感恩欢乐，分享神恩，设宴欢乐，馈送礼物，感恩欢乐，分享神恩。第20节，摩西凯记录这事，写信于亚哈随鲁王，各省远近所有的犹大人，嘱咐他们每年要守亚大月14、15两日，每年要如此，年年要记住。他们是一个痛苦的日子，黑暗的日子，灾殃的日子，怎么改变成了一个欢乐的日子？不能忘记，不能忘记神的恩典。以这月的2日为犹大人脱离仇敌得平安，底下两个转啊，我们的生命有没有经历这两个转？我想很要紧啊，要经历这两个转。为什么永远纪念呢？如果你没有经历这两个转，你纪念什么？也写不出见证来，是吧？这要写出来呀、啊，要写出来，这记下来嘛，叫记录。转忧为喜，这是第一个转。本来多么忧愁，我们很多人有很多的忧愁，疾病的忧愁，家庭的忧愁，哎，这个什么什么各样事情的忧愁，转忧为喜。下面呢，转悲为乐，本来是悲哀呀、啊。等待死亡啊，现在转悲为乐，这个吉日是要纪念。这两日设宴欢乐，彼此馈送礼物，而且还要周济穷人。那这一点就是感恩欢乐，爱神爱人。这诗歌里不是吗？爱神爱人，在你感恩之余，你不要忘记周围的穷人，自己蒙恩，还要恩济外人。所以今天作为犹太选民来讲，他们自己蒙恩，他们应该把福音传到外邦，可惜他们自己后来也是拒绝神的恩典，是不是？外邦的倒传福音了，所以我们要恩济别人呐、啊，周济穷人。23节，于是犹大人按着莫迪盖所写他们给他们的信，因称照初次所守的守为永例，就是永远如此做，永远的守住。所以犹太人的节气啊，就通过这次以后就多加了一个节气，就叫做普尔日，他们有这么一个节。是因犹大人的仇敌亚家族哈米达他的儿子哈曼设谋杀害犹大人，车普尔日，车迁呐、啊，普尔，车普尔就是车迁，为要杀尽灭绝他们，这就把这个缘由写出来，要说出来。为什么纪念这个普尔日呢？因为这个普尔是因为哈曼当时车迁，这个日子是对他是个吉日，对犹大子民是一个悲哀的日子，遭殃的日子。但是如今呢？这个事呢，报告于王，王便降旨使哈曼谋害犹大人的恶事归了他自己的头上，并吩咐把他和他的众子 都挂在木架上，就把这个历史啊，这一段事实经过也把它记载下来，让大家永远不要忘记。这一切的事都看见以斯帖祷告的果效，是不是？看见以斯帖和莫迪改同心合意啊，祷告的果效，才可以才看见哈曼的恶谋被废除。那我们到25节对照这边，请看这边14到20。但我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两边相对，这边就是甘心行善，没有勉强。这保罗呀，就是把这个事告诉腓利门，是不是？我不是勉强你，我愿意甘心，所以我没有这样做。所以保罗就把这个安尼西姆就打发去了，是吧？对着那边，两边相对，这边是甘心行善，没有勉强。对着那边就聚集杀灭。聚集杀敌，安息欢乐。怎么样就能安息欢乐呢？要大家先要聚集杀敌。所以苏三等人后来接着又继续杀敌，又杀了300人，继续杀敌，安息欢乐，然后才有安息，才有欢乐。对着这边呢，就是甘心行善，没有勉强。什么时候你甘心啊？你彻底灭尽罪恶，灭尽一切的仇敌的时候，那里面才会甘心行善，才有欢乐，才有安心，才有欢乐，没有勉强。再看15节，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这就是这一个浪子保罗呀，保罗就是救了一个浪子啊，一个浪子就是离开了父亲是暂时的，最后呢，永远的被主得到啊，所以两边相对，暂时离开，永远得着。那边就是感恩欢乐，分享神恩。一个经过做浪子的人啊，你才会真正的感恩欢乐，分享神恩。阿尼西姆啊，这个犯了罪了，成了逃奴了，离开了主人腓利门，以后能够回去，这么我相信他们一定是欢乐感恩，大家都分享神恩。16节，不再是奴仆。16、17我们两节一块看，对着那边是20节到22节，这两节一起看，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保罗就是讲这个话，又谦卑又有爱心又实在，是的意思说对我都是这样，何况对你呢？本来是个奴隶，现在不是奴隶了，高过奴隶了，变成什么？变成亲爱的弟兄了。所以在主里不分奴隶和主人的区别，是亲爱的兄弟，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17节，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所以保罗这个话实在太感动人了，请你收纳他，就如同收纳我，意思说你就像收纳我一样的去收纳他，请求接纳，是吧？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这边是什么？这边是亲爱兄弟，不再为奴。在基督里面，我们就不再为奴了，彼此之间就是亲爱的兄弟，所以我们也要去帮助别人，像我们中间的我们周围的人，不要再做罪的奴隶，不要再一直失败，要成为亲爱的兄弟。对他那边是什么？对他那边就是两个转，转忧为喜，转悲为乐。如果我们真正经历两个转，那你就是亲爱的兄弟，不再做奴，不再为奴，不再为奴。这边是嘱托爱心接纳，保罗的话就是希望你能用爱心来接纳，嘱托爱心接纳。对着那面什么呀？那面是莫迪改和以斯帖嘱咐每年守节，那面是嘱咐不忘神恩，也可以这么说，不忘神恩，两个都是嘱托嘱咐。这边的嘱咐是我希望你能够爱心的接纳，17节啊，接着仍然是这个意思。这边是请求收纳，宽恕罪奴。所以保罗说，你若以我为同伴，如果你承认我是你的同伴，那就请求你收纳他，就好比收纳我一样啊。我想腓利门不能不收纳保罗，收纳保罗你就要收纳这一个什么，这个逃奴。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请求收纳，宽恕罪奴，对着那边就彼此贵重，爱神爱人，真正充满了神的爱，才能够收纳人，充满了神的爱才会周济穷人。所以这边是宽恕罪奴，那边就是周济穷人，让穷人周围的也能够蒙恩， 好，我们再接着看。哦，还有十八节呢。他若亏负你或亏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这句话说明保罗是效法主牺牲爱。什么爱？这叫牺牲的爱。效法主牺牲爱，对的那位是永远遵命守节，永远不忘神恩，永远叫说定为永立，永远遵命守节。一个永远遵命守节的人，不忘神恩神爱的人，一定也会像保罗这样，能够什么呀？能够你的账，他的账就是我的账，他亏欠什么都记在我的账上。你想啊，一个逃奴，他不定偷了多少东西走，是吧？但是保罗说，都算我的账，他还不起。十九节，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不用啊，亲笔写的，我不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意思说我亲自偿还，你一定相信吗？我亲笔写的，而且我亲笔写的，保罗说的话算不算数啊？必定相信，答应偿还。那边是什么？那边就是敌计落空，哈曼想得倒好，要杀灭特普尔日，要杀灭仇敌，要杀灭犹大人，把犹大人当仇敌。但最后呢，敌计落空。对着这篇保罗说的话，亲笔写的是什么呀？答应偿还啊，必定要这样做。再看二十节，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畅快，并望你的心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这个畅快是什么畅快？宽恕你就会畅快，救人你就会得畅快，是的。所以两边相对，那面是哈曼害人自害，结果呢，哈曼不是吗？使这个要害莫迪改害犹大人这个罪就归在他自己的头上，叫做害人自害。对着这个救人畅快，你拯救别人你就是畅快。所以保罗说，使你畅快也使我的心畅快，在基督里都得到畅快啊。这是一小段，再看最后一段，请翻过来二十六到末了最后一段。你世世代代都要这样做，归附他们的人每年按时守着两日，永远不废。前面是以斯帖和莫迪改的嘱托，下面是他们的反应。大家明白，这一段是他们的回应。回应什么？就是我们答应，我们永远不废，各省各城家家户户世世代代纪念遵守这两日，使这普尔日在犹大人中不可废掉，因为神定的定力在他们后裔中不可忘记。二九节，亚比海的女儿王后以斯帖和犹大人莫迪改以全权写第二封信。前面已经写了，为什么再写？就是坚嘱，坚嘱就是坚定的嘱咐，嘱咐的再嘱咐，让他们要遵行，让他们守这个日。所以我们看这个以斯帖跟犹大人这个莫迪改，以斯帖跟他的养父莫迪改彼此多么同心灵啊，多么同心啊，多么的啊同劳，一同来做主的工作，是不是？底下用和平诚实话写信给亚哈斯鲁王127城所有的犹大人，可见呢，被掳归回以后留在这个亚哈斯鲁王的各省里还有不少犹大人，写信给他们127城所有的犹大人，用什么话？和平诚实的话，就是使他们对犹大人来讲就是和平。所以莫迪改做宰相就是给犹大人带来和平，诚实的话，实实在在的话，劝他们按时守着普尔日，尽是呼求，是照犹大的莫迪改和王后以斯帖所嘱咐的，也照犹大的为自己与后裔所应承两个方面，一个是嘱托，一个是答应，就好像立约一样，双方的。以斯帖命定守普尔日，这事也记录在书上啊，所以一切都记录下来。记录是什么意思啊？提醒犹大人永远不忘记，世世代代不忘记。记录还有意思吗？也是提醒我们也要守普尔日。普尔日可以代表犹大人的复兴的日子，我们蒙恩复兴，我们就永远不要忘记过去怎么受过苦，神的恩典，神的解救。对他这边请看21节到末了，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这个就是保罗呀，用爱心更是用信心来写这个话，那就不必再说了，你答应不答应啊？要叫我们的话，愚昧人就这样，你答应不答应哈、啊？你一定要答应，用不着说这话。保罗说，我相信你不但是答应，而且你所做的一定过于我所说的。这就是彼此双方面有这个信任啊，我们要有信任的心，你相信他会做到，所以两边相对，两边都 就是要顺服听命，这点是顺服过于所说。就保罗相信腓利门一定会这样做，对着那边就遵命，永远守节。那边也是应承，应承什么意思？就是答应，两边都要答应，遵命，永远守节。这边顺服过于所说。22节，此外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因为我盼望借着你们的祷告并蒙恩到你们那里去。这是保罗再次给他们蒙恩的机会呀、因为哥罗西教会保罗常常去的，不是吗？这腓利门就是哥罗西教会的一个同工，所以保罗说你为我预备什么接待的意思，两边相对，爱心接待，更多蒙恩，给他们机会，他们能够再接待，你给我预备地方，保罗说就说明他要去，那不是更蒙恩吗？必蒙恩到你们那里去。保罗说我自己蒙恩，那也说明接待的人也是蒙恩呢、是不是？彼此都蒙恩了，更多蒙恩，爱心接待，更多蒙恩，对着那边纪念主爱，永不忘恩。两边相对啊，那边是纪念主爱，永不忘恩，这边就是爱心接待，更多蒙恩。我们越接待人，我们越蒙恩，是吧？我们听说有之前要来，我们非常高兴，为什么？我们有机会接待人，是我们有机会接待人，这个是恩典。给我预备住处，可能要预备床，预备单子，预备被褥，你要甘心乐意，这个是一个恩典，这真是一份恩典。底下再看23节，为基督耶稣与我同坐监的以巴弗问你安。以巴弗，我们知道是哥罗西教会的创办人啊，是哥罗西教会建立者，但是呢，他也跟保罗一同坐监，所以保罗特别提到他和我一同坐监的，是为了基督耶稣与我同坐监的以巴弗问你们安。因为以巴弗是特别关心哥罗西教会，这个我们在哥罗西书那一卷书里也看到了，多么关心，常常为他代祷，是不是？两边相对，这边是同坐监同问安，那面是同心灵同监主，那面是谁跟谁呀、大家看出那边是谁？以斯帖和莫迪改这两位，那不也是同工吗？是不是？以斯帖和莫迪改同心灵同监主，一同写信，写第二封信来监主，坚定的嘱咐人。你看这两个字，监主，工作也做到家呀，监主。这边是同坐监同问安。24节，与我同工的马可、亚里达古、迪马、路加也都问你们安。保罗说监牢还有工作，和我同坐同工的，这里有马可，有亚里达古。亚里达古我们知道就是保罗到达罗马的时候就跟亚里达古一同坐船去的，是的，后来也跟他坐监。迪马也是保罗的同工，可惜后来怎么样，离开了保罗，离弃了他，往帖撒罗尼迦去了，看现今的世界。四个，这里有几个人大家说说，四个同工最后剩三个了。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殉道之前还提到叫提摩太你把马可带来，保罗还这么想那马可，但是迪马怎么样，说到迪马就说的迪马离弃了我。我们不要做同工，做同工做的一半不做同工了，是吧？还有路加，在提摩太后书保罗说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一直是他终身的同工，是不是？所以这里保罗写信说带同工一一问安，带同工一一问安，对着那边就传和平诚实话。保罗的问安也是诚实，也是诚实的问安，那边是传和平诚实话，这边是带同工一一问安。还有再看最后一节，最后一节，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阿门。你们你的心里就是讲这个谁呀、腓利门，是吧？腓利门，因为保罗这封书信主要是针对谁呀、腓利门，是不是？愿主耶稣基督的恩藏在你心里，那这意思说主的恩在你心里，你一定会答应，你一定会接纳那一个什么呀，那个得罪你的那一个逃奴，现在已经得救了，犯罪的逃奴现在成为一个悔改的逃奴。没有主的恩在心里，谁能够宽恕谁？所以我们需要主的恩在心里，你就会宽恕人。所以保罗最后的一个祝愿，祝愿，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心里。我们需要主的恩，因着主的恩我们能够宽恕别人，因着主的恩 我们能够不再计较别人的过失，因着主的恩，我们就能够永远纪念神的恩，是不是？神的恩在我心中，对着那边什么，就按时守节，按时守节，禁食哭求。为什么要禁食呼求呢？那就是说他们每年守节的时候要刻苦己心，要求神保护他们这些的人的儿女们，在敌方、在异乡、在外邦能够一直蒙保守，或者他们禁食呼求，使他们早日能够归回。当然我们这后来一批批都归回了，是不是？不能都在外邦啊，是吧？但是呢，这就提醒他们要按时守节，要禁食呼求。禁食呼求也是每年要认罪的意思。我们知道这个赎罪日的时候就是要禁食啊，痛悔自己，多多思念主恩，多能想到自己的亏欠，那么才能够因着主的恩再次爱火焚烧，让神的恩、基督的恩也藏在心里。我们常常禁食呼求，神的恩才在你心中，是吧？这边是藏在心里，基督的恩藏在心里，那么就能够按时守节。为什么要按时守节？也就是让神的恩在我们心中，在我们心中永远不要忘记。我们人呢，常常有个好忘、健忘性，恩典太多了，时候长了，看以为淡，看以为长，就马马虎虎了。所以《申命记》摩西也是这样，一而再的提醒：你们进了迦南，你们享受了丰富，你们吃的饱足，你们身体肥胖，你们能够踢跳了，你们不要忘记神的恩，因而心高气傲起来。是不是？所以常常要提醒我们，我们也应该这样常常提醒自己。所以纪念普尔日，普尔日就让我们思念神的恩，提醒我们不要忘记神的拯救，对犹大人再一次的拯救。好，今天我们接触到这里，今天两边的中心就是灭罪与宽恕。本来我写的是灭敌，还是改成灭罪更好。这个仇敌就是我们里面的罪，灭罪与宽恕。大小轮的中心，大小轮的中心是灭罪、宽恕、复兴、发光。这个罪也代表巴比伦，我们里面的那个高傲的巴比伦，要把它变成炉灰啊！灭罪、宽恕、复兴、发光，怎么样叫复兴发光呢？那就是说，神要连续雅各，神要拣选以色列。神曾经使他们受苦，就不再使他们受苦了。神要连续，神要施恩典，重新建立西安。他百姓中困苦人要投奔在里面了，要得到复兴。巴比伦不灭掉，你不能复兴；罪不除掉，我们也不能复兴。所以灭罪、宽恕，我们要宽恕别人，因为我们得到这份宽恕。越宽恕别人，你的光越亮，越发的大，是不是才能够发光？所以灭罪、宽恕、复兴、发光。